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系列信息。这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是一个有远见的管家，就是不义管家的比喻。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比喻啊里面呢、啊、已经说过了，这个比喻是放在14章路加福音14章到16章3章的里面，前后文的关系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一个领袖吃饭，那法利赛人等等这一些人要来窥探耶稣，然后指责他为什么跟税吏罪人一起吃饭，所以耶稣就讲了一连串好几个比喻，包括现在这一个以及下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一共有7个比喻啊，来斥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啊。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看这一个不义的管家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可以来学习。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6章，现在我们来看第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第3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呢又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第5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你拿他的账，快坐下来写50。第7节，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就写80。第8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我们读了刚才这个1到9节，就是告诉我们要善用地上的财富，为永生做准备。我们再来看第1节第2节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亏空了主人的钱财，被告密举发了，主人就把他给辞退了啊，这是第1节第2节说的。那因为这一个呢管家，他的职位这么高，他能够接近这个主人的这个金库了啊，他统管这些啊财务的进出啊，所以他贪图眼前的利益，盗用了或滥用了啊，亏空了等等啊，这个主人的财务，所以被密告了啊。结果呢，他因为是不诚实，也不忠心，所以就被解雇了，这是第1节第2节。那第3节就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开始就开始要为自己将来来盘算了啊。他说，将来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去种田吗？我没有这个体力。要去讨饭吗？那真是没面子。哎，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呢， 他是怎么样子的？哎，就是没有一技之长，他有自知之明啊，这是第三节所说的，他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谋生，所以第四节他就说，哎，那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去做，那为将来预做准备啊，在我被辞掉没有工作以后，哎，我还要靠着一些人呢、啊、来养活我，所以他就未雨绸缪。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啊？第五节开始了啊，就把欠债的这一些人一个一个就找来，然后呢把他们所欠的债呢把他们减少了。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欠了100篓油，好，这个单位是什么？100篓油我们听不懂啊，圣经有很多那个单位啊，啊，我们要经过换算才知道说跟我们今天所用的呢到底是啊怎么样的单位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明一下，100篓油就等于差不多5000斤的油，那5000斤有多少？差不多4500公升的油啊，相当多了。那换算成当年呢一个工人的工作呢是3年的工资，是4500公升的油，就是100篓的油。好，就讲了说那就写这个50篓啊，把它减半了啊。那他又问另外一个说你欠了什么东西，他说100担的麦子啊，这个100担的麦子等于4000公升，也相当于一个工人当时的做工8到10年的工资。你看不管是油或麦子，哎，这个财务都相当的庞大呀，是吧？所以可见的这个主人，你看他应该是啊千万富翁吧，啊，那么多人欠他这些财务，那这个管家，哎，可见的亏空的钱是相当大哦，他贪污的钱是相当多哦，所以才被他的主人呢把他辞掉啊。那你看看这一个管家，他把这些欠债的人都把他减轻了，他实在是假公济私啊，慷主人之慨啊，啊，所以又再一次造成主人很巨大的财务损失，是不是？他自己亏空了以后，然后又减少这些债务，哇！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啊，真是名副其实啊！啊，就是说他非常的不诚实啊，品格不好啊。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第八节到第九节。可是主人却夸奖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他是不义的管家，他的行为实在是不可取，但是他的脑筋很灵光，反应非常的快，这值得我们的学习，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因为他的行为缺乏诚信，缺乏忠诚，罔顾主人的利益，既浪费滥用了公款，又没有经过主人同意就私自来删减债务人的债务，他完全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好处，所以被称为不义的管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管家的行为那很了不起哦，脑筋很精明，做事很干练，反应很灵敏，有远见，能够为将来做计划，未雨绸缪，善于利用资源，把握当今的机会。那这一点是值得主人夸奖，也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37年英国的大英图书馆要搬迁的这个故事。他们要从旧的建筑搬到另外一栋新的建筑去，那大英图书馆总共有1300万册啊， 这么庞大的这个树木啊，怎么样子来搬迁呢、啊？那给这个搬迁的公司啦、啊、来估价，要超过300万英镑的这个搬迁费。可是这个图书馆只有150万的啊这个经费而已，所以很伤脑筋，那就贴出广告啦啊，看看有谁能够用150万这个英镑以内的这个价钱来完成这个庞大的啊1300万册的搬家的这个工作。哎，结果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小管理员呢、啊，哎，他来找这个馆长，自告奋勇说他可以做得到。而这个搬迁费多少？他说50万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替图书馆省下100万英镑，对吧？好，那他怎么来做呢？这个小图书馆管理员啊，怎么来做呢？哎，他就啊贴出一个啊公告，告诉大家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今天开始来借书啊，一次可以借30本，而且你可以借阅2个月。啊，好了哦，马上消息传出去，不久1300万册的书全部被借光了。然后经过2个月的以后，这些被借出去的书就请他们还到新的建筑物里面去了。所以这样子马上搬迁的工作在短短的2个月里面就完成了。而替图书馆省下了100万镑，他是动员了整个的那么多喜爱读书的人来帮忙他搬迁，节省了那么多钱，都是出于这个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的这个脑筋。他实在是厉害，聪明灵光，比一切的人啊，更是啊，做事呢啊有策略。所以主耶稣就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说，要学习这个管家，虽然他是不义啊，他的品德不好，不诚实啊，那可是他是善于把握机会，利用资源，他这样的精明与远见，哎，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善用所拥有的在地上的物质的这些资源，用这些财富，用他的这身份地位，用他的权力，能够影响所及的范围，能够啊把握机会啊，制造影响力等等等等，来帮助这些贫困弱势族群，善用属灵的恩赐传福音，拯救灵魂，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使神的名能够得荣耀，将来在天上得永恒的奖赏。好，第九节啊，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哎，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不义的钱财用来结交朋友，换一句话说，你要善用地上短暂的这些资源来结交一些福音朋友，有一天他们信了耶稣，将来会在天上迎接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把物质把它投资变成属灵的祝福，把地上的啊变成天上的，把短暂的变成永恒的，这种投资啊才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也就是啊耶稣要我们效法这个不义的管家，他那样的聪明灵光，有远见，善用资源，把握机会的这种长处。我们也看个啊几个地方的圣经节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9章23节，这里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说是不是啊？ 啊，所以这也就是说，把地上你经营的一切呢，都用在的福音上面呢，哎，将来在天上呢，哎，就得到奖赏啊，为着都是为着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啊。第二个地方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18和19这两节，这里告诉我们，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啊，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现在我们请看啊，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耶稣就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些管理钱财的啊，做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则啊，总结就是要我们存敬畏神的心，做忠心的好管家。一个忠心的好管家，他在小事上一定是可以啊忠心得到主人的信任，所以主人才乐意把更重大的责任权力来委托给他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都是从小事来看这一个人是否忠心，是否可靠。那相同的，就是在最小的事情上如果不义，那在大事情上面也就不义啊。那如果在不义的钱财上又不忠心，那谁会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我们呢？地上是不义的钱财，又是不忠心，那谁敢把那义还有真实的钱财给我们呢？什么叫做义还有真实的钱财？那个就是永生的意思了啊！哎，那永生的灵魂怎么可以托付给我们呢？如果我们在地上不忠心的话，你看我们服侍神啊，服侍主啊，也会不忠心，对吧？这里说的就是这一个意思，我们也不会很忠心的要去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在不义的钱财上面如果能忠心的话，那神才乐意的托付给我们，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让我们能够参与来服侍，成为忠心的好管家。那在别人的东西上面我们能够忠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东西也更能够忠心。那反过来说，我们对自己的东西能够忠心，做好管家，也才能够管理别人的东西，被别人所托付来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因此在处理小事或运用属世的财富，就是对我们这一群信徒的诚信与忠诚的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如果能够通过考验，主就要交托给我们更重大的使命。在这个地方啊，我很乐意来分享我自己小小的经验，但愿我这个小小的经验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荣耀我们的主。那就是啊，当年呢，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呢，啊，去当啊预备军官。那么男孩子呢，这个要有服兵役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大学生呢，毕业了以后啊，就担任呢军官啊。所以当时我是啊军官，那在部队里面，那有一天呢，这个长官呢就找我了，他知道呢我大学呢所学的是工程，他说就在我们这个营区后面有一位上校退伍的军法官住在那里， 有一次他的围墙啊被风吹倒了，那我们的长官呢就告诉我说，你带着三个兵去领一些水泥、一些工具、一些器材，去帮这个退伍的军法官把他的围墙再修补好。所以我就接受这个命令，就去做了，有三个兵跟着我去了。那时候是夏天，非常的热，这三个兵呢工作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努力啊，他们汗流浃背，把那个啊旧的砖块呢就啊用水刷干净，上面呢水泥把它刮掉，有这些杂物呢弄干净了以后，再涂上水泥，一块一块要把它砌回去。我看这些兵啊，他们工作那么辛苦啊，那我就把我的上衣也脱下来了，挂在那个树梢上面了，我就蹲下来，就跟他们在那敲敲打打，帮他们的忙。好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么这个退伍的军法官啊，非常的满意，所以有一天他就摆了一桌酒席啊，就请我的长官呢，也请我呢，吃饭，表达谢意。饭局的当中啊，我的长官呢，就说话了。他说啊，这个那一天呢，他就悄悄的走到我们工作的现场来，正好看到我呢，蹲在那个地方，跟三个兵呢，很努力、很认真的在那边砌墙，而且都是汗流浃背，他这个偷偷都看到了，而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大大的夸奖我一番，而且呢事后呢我服兵役的日子呢就过得非常的舒服了，得到这个长官的信任，他都把我带在他的身边啊，那要我呢跟他在一起啊，我也从他身上学了很多啊做事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一个小小的经验呢 就让我能够不经意的当中，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我也不晓得我的长官呢偷偷站在我的后面呢看多久，我不知道，就是这么巧。所以我也想到耶稣的教导是吧，我们真是诚心诚意的来做，不求人家的夸奖。但是这个长官呢就因为我这个样子他特别的信任，那让我以后呢就好做事了。就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把握住机会啊，我们来服侍啊，最后就有好的奖赏，因为我们出于爱心甘心乐意在小事情上面忠心，所以就得到长官的赏识，以后他就委托我做更大的事情。我也在当中就学习很多很多做事啦、待人啦这一些的很好的经验和知识，所以我为此感谢主。接着下去我们就看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第十三节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看这个轻那一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这里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啊，那这是世界的财富，是和神的事、属灵的事，许多时候是对抗的，是相违背的。我们只能够在世俗的世界的这个享乐和属灵的祝福当中啊，能够来做一个选择。许多时候二者不一定能够得兼啊。我们可以引用一个圣经节来做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小，如果只是贪爱这个世界，那就把上帝的祝福就挤出我们的心门之外啊！所以这是大大的提醒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一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赚钱来维持生活，但是我们不要贪爱啊这些钱财，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心都被这个钱财所捆绑住了，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那个心来思想神的事，这样子的得不偿失。因为地上所追求的都是短暂的，转瞬间就要过去，在永恒里面这些都没有地位。如果我们只是紧紧抓住今天看得见的这些短暂的东西，而失去了将来存到永远的属天的祝福，那我们就是愚拙的人了。神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世界上的财富就会转变成为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或者是有用的资源。所以我们善用这一些，然后有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领人来归信耶稣。如果这样做，将来在天国我们就有永远的财富成为我们的奖赏。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那边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用这些来行善传福音，积奖赏在天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最后我们简单的一个结论，做神的管家必须具备忠心有见识，按照神的旨意把世界上的各样资源运用在对人有益而且能够荣耀神的事工上面。第二，服事主要从小事做起，只要忠心，主必将更大的任务托付给我们。最后一个，钱财是神的仇敌，不受他缠累的人才能倾心专意的服侍神，得到永恒的奖赏。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